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洲和英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以泰米尔寻求庇护者家庭在珀斯团聚，人权委员会呼吁永久关闭圣诞岛拘留中心，北约领导人对来自北京的系统性挑战发出警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他已经与英国达成了正确的自由贸易协议，并在伦敦谈论其好处。该协议取消了一系列商品的关税，但对澳洲牛肉和羊肉的进口关税将在15年内才会逐步完全取消。这是英国离开欧盟后从头开始谈判的第一个贸易协议。总理莫里森说，双方的经济将因该协议而变得更强。
These agreements are based on trust. You have them.
这些协议基于信任，当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且了解两国在伙伴关系中寻求实现的目标时，你们就会达成这些协议。这就是协议的根本所在。这只是在英国的澳大利亚故事中的另一个非常大的篇章。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时表态，法国愿意与澳大利亚一起共同面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威胁。马克龙特别提到某个国家违反国际法，针对澳大利亚采取强制性经济措施，但未具体点名。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一个泰米尔寻求庇护者家庭在珀斯团聚，此前联邦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在那里这家人被拘留了两年。父亲纳德斯和女儿科皮卡已经与母亲普里亚和四岁的小女儿塔尼卡团聚，后者因血液感染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塔尼卡上周与母亲一起被医疗疏散到珀斯，但她的父亲和姐姐当时仍留在圣诞岛上。然而这个家庭并没有更接近返回他们在昆士兰的家比洛威拉。这一家人将进入位于珀斯的社区拘留。就该家庭的任何成员是否可以重新申请留在澳大利亚的问题，移民部长亚里克斯霍克没有发表声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呼吁联邦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减少封闭式移民拘留中心的人数，并永久关闭圣诞岛移民拘留设施。委员会今天发布了关于移民拘留中心内新冠疫情风险管理的报告。人权专员爱德华桑托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大流行病已经给脆弱的被拘留者带来了潜在的灾难性健康风险。这里离澳大利亚最近的首府城市珀斯有2500多公里，这意味着这里离紧急医疗设施很远。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的贾纳·法维罗说，最近涉及年幼的塔尼卡·穆鲁加潘的医疗情况证明疾病的风险很高。我们从最近塔尼卡遭遇的医疗设施不足中看到，同时也看到其他难民因被拘留而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影响。该问题是政府喜欢把人关在拘留中心，因为他们想眼不见心不烦。维多利亚州正在成立一个反种族主义工作组，为州政府制定解决种族和信仰歧视的战略提供建议。该工作组将考虑诸如无意识偏见、特权以及种族主义如何影响就业、住房和其他服务等问题。这是全国第一个政府整体反种族主义战略。维多利亚州原住民事务部长加里布埃尔·威廉姆斯说，听取公众的意见很重要。我们知道种族主义并不是总像游乐场骂人那样公然或明显，种族主义可能以真正隐蔽的方式抬头。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仅在需要采取的行动方面， 而且在建立对每天如何经历种族主义的更好理解方面，由社区引领。这是工作组的一个真正关键的任务，就是与社区协商，以获得这种经验，并从中能够指导我们以最佳方式解决我们社区的种族主义问题，以便我们能够获得最佳效果。维州政府正考虑是否于本周内放松新冠疫情管制，方便市民在当地能够更加自由地出行。但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也正在努力控制与墨尔本市某联排房屋有关的集群感染，这也给本周放宽管制的计划增添变数。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里也表示，政府将每天就当下疫情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从本周四午夜起调整当前疫情管制。新州卫生部正在调查隔离酒店内发现的某新冠病例，该患者与隔离房间另两名确诊夫妇的病毒序列一致，这三人都在 Radisson Blue 酒店接受隔离，但目前尚不得知病毒是如何在这两个房间之间传播的。这三人曾搭乘同一架从多哈前往悉尼的航班，于6月1日入境，这也意味着感染地点除了在隔离酒店，也有可能在于飞行或前往隔离酒店的途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在七国集团和北约领导人对来自北京的系统性挑战发出警告后，中国指责称这是恶意诋毁。北约盟国6月14日与美国一道正式斥责北京是一个持续的安全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七国集团的公报描述为干涉中国内政，并补充说北约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
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七国集团还是给美国把把脉开药方吧。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搞意识形态站队，强迫别的国家在阵营之间选边，违背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北约一方面呼吁其成员国加大军费开支，要求成员国军费达到或超过 GDP 2%的水平，另一方面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欧盟正在与美国组建一个联合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更好地协调供应链的复原力。美国总统拜登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负责人。米歇尔先生说，美国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一决定对其贸易争端是一个积极的举措。我们的团队在过去几周和几小时内非常密集的工作和谈判，将我们的意图转化为非常具体和可操作的决定，最终达成一份意义深远的联合声明。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前，俄罗斯外长已先行抵达日内瓦。拜登总统作为美国领导人首次出访欧洲，他希望能与俄罗斯总统恢复欧洲伙伴关系。美国与俄罗斯已有数月没有互派大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他已经就俄罗斯问题向拜登总统发出警告。正如我所说，目前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负面状态，这也是我们向拜登总统非常明确传达的内容。在以色列极右翼团体计划举行游行前，耶路撒冷局势十分紧张，安全工作已经加强，城市周围道路被封锁。巴勒斯坦人称此次游行是一种挑衅，并呼吁在加沙和西岸进行抗议。耶路撒冷市议会女议员劳拉·沃顿认为计划的游行实在荒谬。我认为这太荒谬了，这显然是极右翼分子的挑衅，他们对政府不满，对很多事情不满， 要在老城的居民身上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我仍然希望可能有机会取消，或者如果不取消，警察会在那里大规模地逮捕任何参与挑衅的人，逮捕任何不按照批准的计划行事的人，或者以任何方式煽动的人。日本国会众议院未能通过对首相菅义伟及其内阁的不信任案。日本立宪民主党、共产党、国民民主党和社民党等四个在野党联合向国会众议院提交对菅义伟及其内阁的不信任案，以表达对内阁未能在当下严峻的新冠疫情中切实保护日本国民生命及生活的不满。该不信任案遭到以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为首的多数党派反对而未获通过。尽管被投票否决，但反对党联盟仍希望继续就该不信任案涉及的问题展开讨论，并要求本次国会与会期延长。但政府以没有必要为由拒绝接受这一请求。受新冠疫情影响，东京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将持续至本周日，而此时距离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体育方面，丹麦教练称，从欧足联对一名球员在与芬兰的比赛中晕倒的处理方式中可以接受一些教训。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在比赛中因心脏骤停接受抢救，2020欧洲杯赛事在暂停90分钟后重新开始。欧足联告知丹麦可以在当晚继续比赛或者周日回归，这引发了人们对球员所承受压力的质疑。主教练卡斯帕·赫勒曼德说，球员们表现出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很自豪，但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认为给出是现在比赛还是明天12点比赛的两个选择是正确的，并把这个决定留给我们和球员。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认为这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
And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some very, very difficult minutes.
在澳大利亚泳队女运动员声称该行业内存在体制性厌女文化之际，澳大利亚泳联主席艾里克斯·鲍曼表示，泳联在处理运动员投诉问题上本可以做得更好。鲍曼表示，泳联对任何级别团队中存在的不当行为和处理方式都采取零容忍态度。泳队女运动员麦迪·格罗斯夫斯此前退出奥运会资格预算赛，并声称泳队中包括存在体罚以及强迫女队员接受不必要节食的厌女症文化。鲍曼坦言，澳大利亚泳队的声誉因此蒙羞。我们在赛场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我也担心我们的声誉正受到损害。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也一直展开系统性审查的想法，但来决定哪些问题需要被优先处理。至于普通流程不同，并且于我而言，让优异的成绩配得上良好的声誉，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69 美元、1.07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24 元人民币、5.967 元港币、21.263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晚时有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早上有雾，晚时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有少量阵雨，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晚时有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4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